瞬间荣光充满整个殿。
开始今日的聚会，
我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聚会。
今日的宣召经文在诗篇118篇第一节。
今天宣召的经文在诗篇118篇第一节。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请弟兄姊妹一起低头，我们祷告。
我们低头一同做祷告。
创造天地的主，
创造天地的主，
掌管生命的神，
掌管生命的神。
虽然我们面对不一样的问题和难处，
虽然我们面对不一样的问题和难处，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祈求的时候，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祈求的时候，
我们必定得到主所赐的平安，
我们必定得到主所赐的平安，
同埋满足的喜乐，
还有满足的喜乐。
今日，
今天
我哋一班蒙恩的罪人，
我们一群蒙恩的罪人
来到你面前敬拜你，
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
一起献上感恩的祭，
一同献上感恩的祭，
求你给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求你给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将你的仆人所传讲的信息，
将你的仆人所传讲的信息
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并且切实的遵行，
并且切实的遵行。
求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
求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
每日去过得胜的生活，
每天去过得胜的新生活。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
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的。
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里面，
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当中，
你因为你的爱，
因为你的爱，
你奇妙的救恩，
你奇妙的救恩，
将我们在黑暗里面拯救出来，
将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
叫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
叫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
就让我们用信心来到奔跑前路，
让我们用信心来奔跑前路，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求你带领我们接受所有的挑战，
求你带领我们接受所有的挑战，
帮助我们将重担交托给你，
帮助我们把重担交托给你，
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
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
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诗篇八十六篇第九节嗰度话，
在诗篇八十六篇第九节，
主啊，你所做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
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
十二节那里说，
十二节说，
主我的神啊，
主我的神啊，
我要一心称谢你，
我要一心称谢你，
我要荣耀你的名，
我要荣耀你的名，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请我们一同唱以下两首的诗歌，
我们接下来要唱两首的诗歌，
荣耀你名，
荣耀你名，
敬拜主，
敬拜主。
预备，
天父我爱你，赞美你，我敬拜全地都要荣耀你名， 唱起耶稣荣耀
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很高兴有葛博士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现在恭请葛博士。
我们现在恭请葛博士。
在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还是来可以敬拜他。
好感恩，在这个主日的里面，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他。
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是我们的灵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可以一同的来敬拜耶稣和我们的上帝。
虽然间我们不能够在一起，但在灵里面，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
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题是圣经要义的第五讲。
今天我们讲题就是圣经要义第五讲，
叫圣洁的子民，
叫做圣洁的子民。
主要是讲摩西的十诫律法，
主要是讲摩西的十诫同埋律法。
在我们分享这个神的话语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故事。
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先分享一个故事。
大概十来年前的时候，我在温哥华一个教会实习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从中国来的一个中年男子。
在十多年前我来温哥华侍奉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中年男子。
他从中国的东北过来，大概五十来岁。
他从中国的东北而来的，大概是五十几岁。
他是慕道友。
他是一个慕道友。
他心里面非常的渴慕神救恩啊福音。
他心里面非常渴慕神的救恩和福音。
但是他又不想信靠耶稣，
但是他又不想来信靠耶稣，
他心里面非常挣扎，
他心里面非常的挣扎。
那我后来问他为什么你有这么的挣扎呢？
我就问他了，你为什么这么挣扎啊？
后来他就告诉我他以前的故事。
后来他告诉我他以前的故事。
他是在十来岁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他完全的把他的生命献给了毛主席。
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原来他说他已经将他的生命献给毛主席。
在他那个时代里面，在他那个世界里面，这个毛主席就是他整个的梦想，一切的一切的这个基础。
在那个年代呢，他一切的梦想呢是毛主席。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包括文化大革命啊，很多很多的这个历史的事情。
后来我知道发生了一些的事情，包括了文化大革命。
然后他就发现其实他的所完全敬拜的那一位毛主席和他所想象的根本是不一样的。
后来他就想了，他心里面所敬拜的那位毛主席和他心里面所想的完全不一样
啊，就感觉毛主席从这个神坛上走下来了。
他感觉到呢，毛主席好像从这个神坛里面走了下来，
完全打碎了他最初的那个梦想，
完全打碎了他最初的梦想。
所以他完全感觉整个人生的这个根基被颠覆了，
他整个人生的根基被颠覆了。
他人生最美好的对象，这个目标完全是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一个。
他人生最美好的对象完全不是跟他所想的。
从此之后他就不再想把整个的生命交给一个人啊，或者是一个事情。
从此之后呢，他就再不想是将他的生命交给一个人等等。
他的心被深深的伤害了，
因为他的心是深深的被伤害了。
所以我们劝他信上帝，劝他信耶稣的时候，他很犹豫。
所以呢，我哋劝他去信耶稣的时候呢，他的心里边就非常犹豫啦。
他害怕再一次受骗，然后再一次失望。
他害怕呢，系再一次受骗，再一次受到伤害。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悲剧。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悲剧。
我觉得这个悲剧可以帮助我们今天理解，在这个经文里面说的这些十诫的内容。
我觉得呢个悲剧呢，可以帮助我哋可以理解今日我哋要讲到呢一个十诫嘅内容。
十诫，如果我们真正理解十诫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离开或者避开这样的悲剧。
如果我哋真正了解十诫的话，我们就能够真正是避开这些悲剧。
整个这个十诫我们知道是整个一切的律法的起点，
整个的十诫可以说是一切律法的起点
，这个是整个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整本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
虽然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有时候对律法呢有不同的态度，
虽然我们基督徒对律法都有不同的态度，
甚至有些争议，我们到底是不是要遵守律法什么之类的，
甚至乎有些争议，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守这些律法。
但是基督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也是怎么样来重新解释这个律法。
但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重新解释这个律法。
耶稣称这个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
耶稣称这个律法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理解这个律法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理解这个律法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律法在整个圣经里面的地位是什么呢？
律法在整个的圣经里面的地位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可能比较整体的来考察这个圣经。
我们需要整体的来考察圣经。
我们一开始谈到上帝的这个创造。
我们一 开始，我哋就讲到上帝嘅创造，
从这空虚混沌中给万物有秩序，
从空虚运动给万物咧有呢一个嘅次序。
然后我们谈到人的堕落，
然后我哋又讲到人嘅堕落，
在某种意义上又陷入这种混沌，
喺呢一种嘅运动嘅里边。
然后呢，上帝开始拯救，
上帝开始咗拯救。
我们知道拯救里面非常重要就是亚伯拉罕，
喺拯救里边非常重要嘅就系亚伯拉罕。
上帝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
上帝同亚伯拉罕立咗一个约。
要透过亚伯拉罕要使得万民得到这个拯救，
要透过亚伯拉罕使到万民得到拯救。
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所以从亚伯拉罕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
从亚伯拉罕之后我们看见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历史。
然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400年、一直住在这个埃及，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400年的时间一直住在埃及。
但是后来上帝怎么样拣选摩西把他们领出来，
后来上帝拣选了摩西将他们领了出来了。
然后在这个旷野上面，然后他们开始听上帝给颁布的这个律法，
在旷野的里面之后呢，他们要听上帝所颁布的律法。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叫西乃之约，
我们称之为西乃之约。
这个是上帝在整个的拯救计划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个呢在上帝拯救的计划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律法在整个的计划里面有什么样的重要地位呢？
律法在整个的拯救的里面有什么重要的地位呢？
上帝为什么要透过摩西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呢？
上帝为什么要透过摩西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呢？
律法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而律法最后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其实在这个颁布律法之前，上帝已经清楚地向摩西启示他要为什么颁布这个律法。
其实在颁布律法之前，上帝已经向摩西讲明了颁布律法的意义了，
就是在出埃及19:3-6，
就是在出埃及记的19:3-6。
我再来读一下，
在这里要读一读。
第三节开始，摩西到神那里，
摩西到神那里，
耶和华从山上欢呼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
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
小谕以色列人说，
小谕以色列人说，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如今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如今你若实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你看见没有，就上帝在颁布摩西十诫的时候这个是他吩咐摩西的这段话。
上帝向摩西吩咐这个十诫的时候，向他所吩咐的这些的说话，
他这个约呢要让以色列人成为他圣洁的子民，
这个约呢是要使到以色列人成为圣洁的子民，
然后作为祭司的国度，
作为祭司的国度。
那么做祭司国度意思就是什么呢？他可以透过以色列人怎么样，可以将来可以拯救万民。
作祭司的国度的意思就是说呢，将来他可以是拯救万民的。
以色列人成为圣洁是为了整个世界的拯救，
以色列人是为了整个世界得到拯救。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摩西十诫呢，在上帝整个的拯救计划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摩西十诫在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看这段经文。
接住落嚟，我哋继续睇呢一段嘅经文啦。
就是出埃及20:1-17，
就系出埃及记嘅20:1-17。
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哋一齐读到呢一段嘅圣经。
神吩咐这一切话说，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
水中的百物，
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无罪，
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当纪念 安息日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嘅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
但第七日系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和你城里寄居的旅客。
这日你和你嘅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嘅客旅。
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奴婢。
仆婢。
牛驴。
牛驴。
并他一切所有的。
并他一切所有的。
好，这个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十诫。
那我们非常熟悉的十诫。
那我们一般来分的就是分成上面的前面的四诫是谈到人跟上帝的关系。
那我一般呢这样分的，就是前面的四诫呢就是讲到人同上帝的关系。
后面的是谈人跟人的关系。
而后面的六诫呢是讲到人同人的关系。
前面的是主要是谈这个爱上帝。
前面是主要讲到爱上帝。
然后后面是爱人如己。
后面呢是讲到爱人如己。
所以整个十诫的这个目标是爱神和爱人。
整个十诫的目标呢就是爱神和爱人的。
我们仔细来再看一看十诫。
那我们要仔细来看看这个十诫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每一届都很详细的讲。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每一届都这么详细来讲。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十诫里面，可能最核心的就是第一届和第二届了。
我觉得在十诫里面最核心可以说是第一届和第二届。
好，我们来看第一届。
那我们看看第一届了。
第一届是不可敬拜别神。
第一届讲到不可敬拜别神。
这个诫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这一节圣经这么重要呢？
我们首先要理解一下当时的那个处境。
我们要首先了解一下当时的处境。
因为以色列在埃及已经生活了400年。
因为以色列已经在埃及生活了400年。
埃及是什么文化呢？
埃及又是什么文化呢？
是怎么样拜多神许多神的异教文化。
是拜多神的一个的异教文化。
所以你想，上帝的子民在这个异教文化里面生活了400年怎么样？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上帝的子民在异教的文化里面生活了400年，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肯定是怎么样，很多吸收的被他们同化了。
他们肯定吸收了，也都是被他们同化的。
所以以色列人根本都不知道上帝的名字是什么，
甚至乎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名字是什么东西。
所以上帝要让这群人先成为他的子民的话，怎么样？要跟他们分开来。
上帝要让这帮人成为子民，他一定要将他们分出来，
就是要把他们从对这个异教文化怎么割裂出来，
就是从一个异教的文化里将他们隔离出来。
所以我们说圣洁，圣洁其实是一种分离的意思。
我们讲圣洁，圣洁其实就是分离，
就是从这个异教文化里面分离出来，
从这个异教里面分离出来，
成为神的子民，
成为神的子民，
成为这个祭司的这个国度，
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让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异教文化。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让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异教文化，
让他们分别为圣，
让他们分别为圣。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也是整个其他诫命的一个基础，
这个也都是其他诫命的一个的基础。
在整个圣经里面，我们的启示，我们看到上帝是万物的起点和终点。
在整本的圣经里面的启示，我们看见上帝是万物的起始和终点。
万物是被他造的，而且是为他造的。
万物是因他而造，也都是为他而造的。
所以我们只能够敬拜他，只能够荣耀他。
所以我们只能够敬拜他，荣耀他。
我们不能够敬拜其他的神。
我们不能够敬拜其他的神。
今天我们好像看这个诫命好像是很简单的。
今天我们看这条诫命好像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话，你发现这个其实很难的。
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的话，你会发觉这一届是非常难的。
他们在这个异教的多神的文化里面生活了400年。
他们在异教的文化里面生活了400年。
现在要让他们弃绝所有的其他的神。
现在要他们弃绝所有的神。
这是非常难的事情。
是非常难的事。
而且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旧约的话，你会发现。
而且我们读圣经旧约是我们会发现到了。
以色列人是后来是反反复复的违背这个第一诫。
以色列人后来是反反复复的违背这个的第一诫。
总是被诱惑去拜其他的神。
总是被诱惑去拜其他的神的。
最后因为没有遵守这个诫命拜其他神，然后上帝怎么样让他们灭国了。
最后因为他们没有遵守这个去敬拜独一的神，最后他们甚至乎是亡国。
这个南国和北国全都灭亡了。
南国和北国全都灭亡了。
是因为他们怎么样拜别的神。
是因为他们拜别的神。
所以你看，要遵守第一诫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讲话遵守第一诫是不容易的事情的。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历史上，以色列人是失败的。
以色列人在历史上可以说是失败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耶稣。
那我们看看耶稣。
耶稣在受洗然后出来之后被领到旷野里面去。
耶稣受洗出来领到旷野地去。
耶稣在旷野里面受了很大的一个试探。
耶稣在旷野地那里受了一个很大的试探，
就是要撒旦要来让他敬拜撒旦，
就是要耶稣来 嚟敬拜撒旦，
要拜别的神，
要拜别嘅神
啊！因为撒旦说我要把一切都赐给你
啊！因为撒旦话我要将万国都赐俾你，
但是耶稣胜利了，
但系耶稣胜利了。
耶稣这样说，
耶稣系咁讲嘅。
撒旦退去吧，
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着说，
因为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神，
当拜主你嘅神，
当要侍奉他，
当要侍奉他。
所以你看耶稣怎么样，就用了这个第一戒。
所以你睇睇啦，耶稣喺呢度就用咗第一戒啦，
单单的敬拜上，
佢话单单嘅要敬拜上帝。
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失败的地方，耶稣胜利了。
所以以色列人失败嘅地方咧，耶稣就喺呢度胜利啦。
耶稣才是真正的那个以色列人。
耶稣先才系真正嘅以色列人。
耶稣是那个以色列人的后裔，是新的以色列人。
耶稣系以色列人嘅后裔，系新以色列人。
在耶稣里面，我们实现了这个第一约。
在耶稣里面我们实现了这个第一诫，
成为圣洁，
成为圣洁，
我可以单单的敬拜神，
可以单单的敬拜神。
所以这一诫是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一诫是非常的核心非常的重要的。
这一诫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一切怎么样，是为了荣耀上帝。
这一诫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一切都是为了要荣耀上帝。
弟兄姐妹，我们要反思一下，
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反思一下，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基督徒生命真的是遵守了这一诫命吗？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否真的遵守了这一诫呢？
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很单纯的像耶稣一样单单的敬拜上帝吗？
我哋心里边系咪真系好单纯嘅去敬拜上帝呢？
单单的侍奉和荣耀上帝吗？
单单嘅去侍奉同埋敬拜上帝呢？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敬拜上帝吗？
所做嘅一切都系敬拜上帝呢？
第一届对我们今天还是一个挑战。
第一届对我哋今日嚟讲仍然系一个嘅挑战。
如果你在你生命中有一件事情比对上帝敬拜还更重要的话，
如果喺你嘅生命当中有某一件嘅事情比敬拜上帝更加重要嘅话，
你就是在敬拜别神。
你就系敬拜别的神。
你没有把上帝当为最终的这个目标。
你冇将神当成是一个最终的目标。
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是不可跪拜偶像。
我们接着下来看第二届，第二届是讲到不可跪拜偶像。
当然这个第一届和第二届有一些重复的地方。
当然第一届和第二届是有一些重复的地方的，
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仍然有不同的地方。
因为我们看这个偶像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偶像是什么呢？
偶像我们知道，其实中国人华人都很熟悉偶像。
其实我们华人呢，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什么是偶像。
很多的华人比如在家里面拜观音或者菩萨，
很多的华人在家里面是拜观音或者是拜菩萨，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都是拜偶像。
这个是很明显的是一个拜偶像。
上帝是绝对的主宰，他不可能成为有像这个被造之物。
上帝是一个绝对的主宰，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形象的一个偶像。
在你拜偶像的时候是贬低了上帝，
当你拜偶像的时候你似乎就是贬低了上帝了，
把上帝当作一个被造之物，
上帝就变成了一个被造之物。
但是呢，除了这个我们可见的这些偶像呢，还有其他的是心里的偶像。
除了一些可以见到的偶像，我们还有一些心灵里面的偶像。
你心里面有一些梦想，有一些理念，你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话，其实这也是偶像。
你心里面呢，可能有一些觉得很重要的一些理念啊等等的，这些可能都是变成偶像了。
包括你信仰什么主义，你觉得这个是至高无上的原则的，这个就成了你的偶像。
包括你信仰一些某一些主义是至高无上的，可能这些主义就成为你的偶像了。
所以其实很多人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你不是拜一些看得见的偶像，但是心里面有很多的偶像。
可能在现实里面你不是拜一些什么的偶像，但在你的心里面可能你已经拜了一个的偶像了。
你心里面对一件事情看极其重要，以至于信仰还重要的时候，就成了你的偶像。
你心里面看一些事情看得很重要，就可能是变成你的偶像了。
这个偶像有可能成为你的，比如说你的甜的这个爱，和比如说对爱情追求，
可能是对金钱的爱，对爱情的爱等等的追求呢，
这个都可以成为你的偶像。
这些都可以成为你的偶像的。
因为这些事情在你看来比上帝还要重要，
因为你将这些事情比上帝看得更加重要的，
你就在跪拜偶像，
就好像拜偶像一样。
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偶像到底本质是什么呢？
那我们要了解一下偶像的本质是什么呢？
我们特别是在农历过新年的时候，
我特别在农历过新年的时候，
很多的华人都会去这个庙里面烧香和拜佛。
很多的华人都去庙里面烧香或者拜佛的。
他们为什么要拜这个佛呢？
为什么要拜这个佛呢？
他们要拜这个偶像是达到什么目的呢？
拜这个偶像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他们真的是爱这个偶像吗？
爱这个偶像吗？
我觉得他们心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爱，
可能在他们心里面没有什么爱，
纯粹是希望能够获得这个偶像的祝福。
他们只是心灵里面希望获得这个偶像的祝福。
我的事业可以帮助我成功，我的这个生意做得很好，
我的事业能够成功，我的生意能够做得很好，
我给你烧一点香，然后你来年呢就给我事业家庭祝福，
我给你烧点香，来年呢你就给我事业家庭都得到祝福。
你在拜偶像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交易。
其实呢，你拜偶像的时候呢是一种的交易，
就是你给他一点好处，然后他给你更多的好处，
就是你给他一些好处，他就会给你一些好处了。
所以这是一种真正的是一种交易。
可以讲咧系一种嘅交易。
这个其实呢，马克思在对于宗教批评的时候，我觉得批评得很深刻。
马克思对呢一方面嘅批评咧，批评得好深刻嘅。
他认为呢，宗教呢就是上这个精神的麻痹。
佢认为呢，宗教呢就系一种精神嘅麻痹。
当然他是无神论者，他认为上帝也是人脑的这个想象出来一个东西。
佢系无神论者，佢认为上帝呢系人想象出嚟嘅一个嘅影射。
然后他之前有一个哲学家叫费尔巴哈，也是这样说的。
有一个宗教家叫费尔巴哈，佢咁样讲。
他说这个上帝呢就是整个人脑构建出来的。
上帝就是我们整个人脑所构建出来的。
当然我们知道他对于基督教上帝这个是批评是错的，
但我认为呢他对上帝的批评是错误的。
但是其实他如果把这个批评用在偶像崇拜的，我觉得是非常深刻的。
如果用这个呢是用在这个偶像崇拜上面呢，我就认为很深刻了。
其实偶像是什么呢？
其实偶像又是什么？
偶像就是人按照自己的头脑里面自己的理念和理解然后塑造出来的一个神。
偶像就是人按照自己头脑里面的意念塑造出来的一个神，
按照自己的想象，按照自己的理解意愿然后塑造出来这样一个神，
按照自己的意念理解来塑造出来的一位神。
其实真正的那个偶像的背后是什么呀？
真正偶像的背后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偶像就是自我的一个延伸。
其实偶像就是一个自我的延伸，
自我的思想、自我的意志的一个延伸，
是自我的意志或者自我的意识的一种的延伸，
一种自我的投射，
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的头像，
就是把我自我的一些理想然后投射到一个外在的一个偶像而已，
将自我的头像投射在一个外在的影像的里面。
其实在最后的意思来说，其实拜偶像的人呢，真正的其实还是拜自我。
拜偶像的人呢，其实真正最终呢都是拜自我的。
因为这个偶像是为你服务的，
因为这个偶像是为你服务的，
这个偶像是你所造出来的，
这个偶像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你拜他最还是来服务你，
你拜他最后呢要他来服务于你，
你是真正的主宰，
你才是真正的主宰。
这个偶像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一个奴仆而已，
这个偶像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奴仆。
所以真正的拜偶像呢，其实最后还是拜自己。
拜偶像呢，真正的是拜自己。
就是撒旦在引诱的时候，你可以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可以自己做主。
就好像撒旦呢，是叫他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呢，你自己可以做主了。
就是我这个个体成为整个宇宙的中心，我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就是我成为这个宇宙整个的中心，整个宇宙的主宰了。
你拜偶像呢，实际上把自己抬高到一个主宰的地位。
其实你拜偶像呢，是真正将自己抬高到去做这个主宰的地位。
你是主，然后这个偶像其实是一个奴仆。
你自己是主。其实这个偶像才是宝，
所以拜偶像里面真的是映射了人在堕落之后的一个深刻的写照。
拜偶像可以讲话呢，影射了人在堕落之后一个很深刻的影像，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对基督徒来说也有一种挑战和诱惑。
对基督徒来讲，可能有一个诱惑和挑战的，
就是把上帝当作偶像来崇拜，
就是将上帝当作偶像来崇拜。
因为他信上帝是为了上帝帮助他达到他的目的，
他信上帝是为了希望上帝帮助他达到他的目的，
他敬拜上帝求告上帝希望上帝来帮助他，
他在这个敬拜上面他希望上帝来帮助自己。
当你这样敬拜上帝的时候，你其实是把上帝当作偶像来崇拜，把上帝当作你的仆人。
当你这样去敬拜上帝的时候，其实你是将上帝当成了好像你的仆人一样了。
然后真正的你是主，
而真正的你才是主人，
你把上帝当作一个仆人奴隶，
你将上帝当成一个仆人一个的奴隶。
所以如果你祷告，然后上帝听了你的祷告，然后帮助你说：“哎，你觉得这个我应该可以继续的敬拜上帝。”
你祷告，如果上帝听了你的祷告，好，我就继续敬拜上帝了。
但是有时候，哎，上帝没有听你的祷告，然后你觉得哇，这个上帝没有用的，我不需要信他了。
你有时咧祈祷咧，上帝冇听你的祈祷咧，你就谂啦，哎呀，我不需要敬拜他，
信了也没有什么用，
信系冇乜用噶，
又不能帮助我，
又唔帮得到我乜嘢。
我在教会里遇到这样的人，
我喺教会就遇到咁嘅人，
他们看起来很虔诚，
佢睇上嚟咧好虔诚，
但是很危险，
但好危险噶，
他根本没有真正的信上帝，
佢冇真正嘅信。
他信的是自己，
他信的是自己，
他把上帝当作一个偶像的崇拜，
他只不过当上帝是偶像来崇拜。
在敬虔的外表之后，后面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自我，
在敬虔的外表之后，后面有一个很危险的自我，
心完全没有被上帝所翻转，
他的心完全没有被上帝来翻转，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敬仰上帝的人，
信仰上帝的人，
自己不是主了，
自己不是主人，
而是把上帝当作我们整个生命的主，
是将上帝当作我们生命的主，
让上帝成为真正成为上帝，
上帝真正成为上帝，
这是整个人生方向的翻转，
是整个人生方向的翻转。
如果你没有这个翻转的话，只是这样的你以自己的理解来敬拜上帝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这个翻转，而以这样的理解来敬拜上帝的话，
没有把上帝真正当作你一切意义的终极的目标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将上帝是当成这个所有意义终极的目标的时候，
那有可能你在拜偶像，
有可能你是拜偶像不是拜上帝，
你根本不认识上帝，
你根本不认识上帝。
所以我们要警醒，
那所以我哋要警醒啦。
我们在教会里面崇拜的，
我哋喺教会里边崇拜，
要反省自己，
我哋要反省自己啦。
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敬拜上帝？
我哋是否系真正嘅敬拜上帝？
还只不是拜一个偶像而已。
因为我哋只不过系拜偶像而已。
这是第二讲。
咁啊，第二阶。
我们刚才在讲到之前，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故事。
没讲到之前呢，我同大家分享咗一个嘅故事。
就是那个中年人，他把毛主席当作他的人生的最高的目标的时候。
呢位中年人因为当毛主席系想将佢变成一个神嚟拜嘅时候，
他最后失败了。
咁啊，最后系失败嘅。
然后他深深的被受到伤害。
佢深深受到伤害。
所以拜偶像是非常危险的。
咁所以拜偶像咧系非常危险嘅。
任何除了神之外的，你把任何东西绝对化的话，一定会有失望。
除了神之外，你将任何的事物绝对化，就一定会受到伤害。
让一个受造之物成为上帝的时候，一定会给你伤害。
让一个受造之物而成为上帝，是一定会让你受到伤害的。
就像这个中年人一样，
好像这位中年人一样，
任何人都是有罪的，
任何人都是有罪的，
再完美的人也是堕落的人，
再完美的人都是一个堕落
的。所以如果把一个人当作上帝来崇拜的时候，
你将一个人当作上帝来崇拜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这个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不管是拜人还是拜其他的，任何的偶像都会最后来伤害你。
不管是拜人或者拜上帝，任何的一切都会伤害你的。
真正的安全的人是我们把生命交给上帝。
真正安全的人生就是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上帝。
因为上帝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因为上帝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上帝是绝对的完美的，
上帝是绝对的完美，
他不会变化，
他不会变的，
他不会从神坛上掉下来，
他不会从那个神坛里面跌下来。
他是绝对超越的这个主宰，
他是绝对超越的一位的主宰。
你敬拜上帝的时候，你的生命有无限的发展的空间。
你敬拜上帝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有无限的发展的空间。
让我们真的心能够进入来上帝，
让我们的心真的进入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不拜任何的偶像，
不拜任何的偶像了。
第三戒，
第三戒，
不可妄称主名，
不可妄称主名。
这个妄称主名也是对上帝一个合理的一个态度。
妄称主名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对上帝有一个合理的态度。
神的名是什么呢？
神的名是什么呢？
当时摩西就问，
当时候摩西就这样问，
然后上帝怎么样启示他呢？
上帝是怎样启示向他？
我就是 I am who I am。
上帝就说 I am who I am，
就是我就是自由拥有的那个存在，
我就是自由永有的那位存在。
我们当然翻译成叫亚维，
我们就翻译成亚维。
这个以色列人为了不直接说这个，用一些符号来代替他。
以色列人为了不直接说神的名，就用一些符号来代表了。
因为上帝是绝对的圣洁，绝对超越的，
因为上帝是绝对圣洁和超越的。
所以不要轻易的说这个上帝的名字，
所以不要轻易的说上帝的名，
这个是对上帝的一种敬畏。
这个是对上帝的一种敬畏。
所以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传统，
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传统，
避免直称主的名，
避免直称主的名。
我觉得这种态度，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重要的，
觉得这种态度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很重要的。
有的人太轻易的就用上帝的名，
有些人很轻易用上帝的名，
甚至用上帝的名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甚至乎用上帝的名达到自己的目标。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妄称的主的名。
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妄称主名了。
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小的故事。
我记得有这样的小的故事。
教会里一个年轻人喜欢教会的一个姊妹。
教会的年轻人喜欢一个姊妹。
然后他想追求她。
他想追求她。
但是那个姊妹好像不是特别喜欢她。
这位姊妹呢，不是特别喜欢这位弟兄。
他就跟这个姊妹说，啊，我在夜里面好像上帝给我异象，然后上帝告诉我，你就是我的配偶。
有一次夜晚呢，上帝告诉我，你就是我的对象。
他用上帝的名希望达到他自己的目标。
他用上帝的名希望达到自己的目标。
但是那个姊妹说，我怎么没有这个上帝的启示呢？
这个姊妹就说，为什么我没有上帝的启示啊？
我们知道当然是很可笑的。
我当然知道是很可笑的事情。
但是背后呢，我看出来就是说，其实呢，当你用神的名要达到自己目标的时候，你是在妄称主的名。
当你背后是用神的名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你就是妄称主的名。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是危险的事情。
第四节呢，我们是谈安息日。
第四节我们是讲到守安息日。
安息日是纪念神的恩典。
安息日是纪念神的恩典，
纪念上帝的创造，
纪念神的创造，
也是对被造之物的眷顾，
也是对被造之物的一个眷顾。
那么我想看这个以色列呢，它是一种新的创造。
我在以色列是一种新的创造。
在安息里面，我们让万物安息之后重新得力，
让万物安息之后能够重新得力。
所以这个安息在整个圣经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安息日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真正的安息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知道真正的安息日是在主基督的里面。
因为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我这里来。
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真正找到安息，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才得到真正的安息。
然后我们最后的安息是在新天新地里面，
我们最后的安息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是与上帝与人同在。
接下来的那个六戒呢，是人跟人的关系。
接着下来的六戒呢，是讲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啦。
主要是来谈这个社会层面的事情。
主要讲社会层面的事情。
第五戒是孝敬父母。
第五戒讲到孝敬父母。
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肉体生命是来自父母的。
因为我哋肉体生命来自父母。
所以第一个，首先呢，要尊敬的是给我们生命的父母。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尊敬的就是我哋俾我哋生命嘅父母。
这点映射到上帝作为我们的创造者的映射。
这个呢是上帝创造者一个的影射。
然后不可杀人。
然后不可杀人。
因为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有上帝的形象。
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有上帝的形象。
所以你要爱人的话，首先对人的最基本的尊重就是尊重他的生命。
你爱人的时候，你对人的生命有一个基本的尊重。
啊，不可经营。
不可以奸淫。
这个强调婚姻的圣洁。
这个强调婚姻的圣洁。
这个是作为圣洁子民的非常核心的品格。
这个是作为圣洁子民非常核心的一个指引。
因为对这个配偶不忠，就映射着对上帝的不忠。
你对配偶不忠，就对上帝的不忠。
在旧约里面，经常上帝用奸淫的比喻来比喻他们不对上帝的不忠。
在圣经里面，经常用奸淫的比喻是表示对上帝的不忠。
接下来第八戒和第九戒，
咁接咗落嚟嘅第八戒同埋第九戒，
不可偷盗，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做假见证，
这些都是对别人是有伤害，
呢个都系对别人造成伤害，
没有真的实行这个爱人如己，
我哋要实行爱人如己。
最后的第十戒呢？
咁最后嘅第十戒呢？
其实是对前面的两戒，第八戒、第九戒的一个总结。
其实呢系对前面嘅第八、第九戒嘅总结。
因为你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
因为你不可贪恋别人嘅妻子。
为什么你会奸淫呢？因为你是贪恋别人的妻子，你会所以会奸淫。
所以你唔奸淫，你就系唔贪恋别人。
所以第十戒是找到了一个正解，贪恋
就是说你要没有那个贪恋，
然后另外就是你不可贪恋其他人的财产，
跟着就讲到不可以贪恋其他人的财产，
因为你贪恋所以你会偷盗，
因为你贪恋的时候你就会偷东西了、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怎么样，然后陷害别人，
然后你甚至乎会陷害别人的，
所以第十戒就总结了前面的几戒，
第十戒可以说是总结前面几戒的。
好，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
然后你要回顾一下了，
其实这个十戒跟这个创造是有关系的，
其实十戒是跟创造是有关系的，
这个十戒其实是一种创造的一种延伸，
十戒可以说是创造的一个延伸，
在创造的时候上帝使混沌化为秩序，
在创造的里面上帝是使到混沌化为秩序的，
那这个颁布律法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把他们从为奴之地这个混沌的解放出来，
颁布十戒呢可以说是将他们从为奴之地呢从混沌的是解放出来的，
然后把上帝的旨意就是秩序能够赋给这个混乱的以色列人，
不相上帝的旨意就是这个秩序是赋予给以色列人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十戒和律法是一种新的创造，
在历史意义上面呢，律法是一个新的创造，
这个十戒在这个旧约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十戒呢在救赎上面都是很重要的，
在过红海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身体上得到这个救赎，
那我们知道过红海呢是对以色列人身体上面的救赎，
这个颁布十戒呢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目标是对他们精神上和思想上做一个救赎和重塑，
十戒呢颁布这个律法呢可以说是对以色列人思想精神上的救赎的一个的重塑，
使得他们在信仰和文化上面脱离这个异教的捆绑，
不用到他们在信仰和文化上面呢是脱离这个异教的捆绑，
以至于以色列人成为圣洁的子民，
以至于以色列人成为圣洁的子民，
以至于透过以色列人可以使万民得到拯救，
以至透过以色列人使到万民得到拯救的，
十戒跟耶稣的登山宝训也是非常重要的关系，
十戒和耶稣的登山宝训都是很重要的关系的，
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就是重新的来诠释了律法，
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重新诠释了律法，
那么他的目的也是这样子，
他的目的都是这样，
也是让新的以色列就是教会，
就是让新的以色列人就是教会
成为圣洁的子民，
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
成为这个君尊的祭司，
成为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
属神的子民，
为什么呢？为了宣言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为了是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这个十戒然后到耶稣的登山宝训最后都是为了拯救这个万民，
所以从十戒到登山宝训最后都是要拯救万民，
那么这个十戒和基督的意义有什么关系呢？
那十戒从基督的意义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个十戒只有在基督里面才可以真正的实现，
那十戒呢其实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才能够是实现的，
因为十戒的这个核心是爱神和爱人，
十戒主要的核心是爱神和爱人，
从爱神的这个层面来说的话，
从爱神的层面来讲，
基督是完完全全的爱上帝爱天父，
基督是完完全全的爱上帝爱天父，
他是完全爱神的，
他是完全的爱神的，
但同时他也是完全的爱人，
同时他也是完全的爱人，
他为我们道成肉身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道成肉身甚至乎是死在十字架上，
他彻底的爱人，
他彻底的爱人，
如果真的是爱神的爱人的话，能够做的话只有在基督里面，
真正的爱神爱人都是只有在基督里面了，
所以在基督里面我可以真正的成全这个律法，
所以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呢是真正能够成全这个律法，
圣洁的子民，
成为圣洁的子民，
所以我们最后来反思这个十诫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那我们要反思一下十诫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了。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第一诫。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第一诫，
就是不可拜别的神，
就是不可拜别的神。
就像耶稣说，你们我们单单的敬拜主我们的神，
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单单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
这个是整个律法的基础，
这个是整个律法的基础。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思考一下。
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一下了。
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核心是什么？
我们生命的核心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你最关注的是什么？
你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是工作吗？
是工作。
是财富吗？
是财富。
是子女吗？
是子女。
是荣誉吗？
定要是荣誉呢？
我们愿意心里面单单的为主而活吗？
我们愿意在心里面单单的为主而活吗？
我们愿意为主而放下一切吗？
我们愿意为主放下一切吗？
我们愿意像保罗那样子吗？
我们愿意好像保罗一样，
为了得基督把万事作为粪土吗？
为了要得着基督看万事当作粪土。
耶稣说我们要单单的敬拜我们的上帝，
耶稣说我们要单单敬拜我们的上帝，
让我们在神面前献上，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
让我们在神面上献上当作活祭。
那么十诫的精髓也在于成为圣洁，
十诫的精髓也是说我们要成为圣洁。
圣洁在某种意义是分离的意思，
圣洁那个意思就是分离的意思。
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里面，意味着基督徒和这个教会不能够属于这个世界。
在新约的时代呢，是意味着教会和基督徒呢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我们不能效仿这个世界，
我们不能够效法这个世界的，
因为我们已经从世界里面被上帝所分离出来，
因为我们已经从世界里面被上帝分离了出来了。
当这个世人为其他很多事情所奔波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
当世人为很多的事情来奔波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随波逐流了。
我们已经被呼召出来，
我们已经被呼召了出来，
成为属于上帝的子民，
成为属于上帝的子民。
我们要单单敬拜他，
我们要单单的敬拜他。
成为圣洁之后，目的是怎么样？为了更多的人得到救赎。
成为圣洁就是呢，单单得到这个救赎。
所以这个圣洁在我们的品格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圣洁呢，在我们的品格上面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也谈了很多的这个品格。
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讲了很多有关品格的事情，
就是属天国的这个子民的品格，
就是属天国子民的品质。
目的是为了我们成为这个世上的光和盐，
目的呢是为了要我们成为身上的盐和光的，
要照亮这个世界，
我们要照亮这个世界，
让更多的人能够归向这个基督，
让更多的人归向基督的。
所以我觉得教会的这个合一还有彼此相爱都非常重要。
所以呢，我觉得教会的合一和彼此相爱呢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没有很好的美好的品格，没有这种爱的话，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盐和光的作用。
没好的品格，没爱的话，我们就失去了盐和光的作用。
我们怎么可以获得这个圣洁和这个美好的品格呢？
我们怎样获得这个圣洁和美好的品质？
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
我们都只有在基督的里面了。
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圣洁的国度。
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的国度。
耶稣他自己这样说，
耶稣他自己这样讲，
他说我是葡萄树，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我也在藏在你里面，
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这人就多结果子。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上帝呼召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子民，
上帝要呼召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
在这个时代，就是让我们持守在基督里面，
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只有顺服在基督的里面，
让我们的生命的一切都要扎根在基督里面，
让我们生命的一切都是扎根在基督的里面，
让我们的生命和基督相连在一起，
让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连在一起，
成为枝子，
成为枝子。
我们要心里面真的是要依靠耶稣，
我们心里面真的要依靠耶稣，
读神的话语，
读神的话语，
常常祷告，
常常祷告，
而且也在这个每日的生活中来跟随耶稣，
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来跟随耶稣，
要效仿耶稣，
要效法耶稣，
不要跟这个世界的人行事，
不要跟世俗的人来行事，
要更新自己的思想，
要更新我们的思想，
越来越有基督的馨香，
越来越有基督的馨香，
以致我们可以真正成为圣洁的子民，
以致我们可以真正成为圣洁的子民，
以致上帝可以拯救万民的计划可以得到实现，
以致上帝拯救万民的计划得以实现。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这个圣经里面的启示，透过颁布这个律法，然后看到这个以色列人要成为你的子民，让他们成为圣洁的国度，以至于你在这个拯救的计划得以实施。但是我们知道，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能够找到这个圣洁的源泉。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心里面单单的来敬拜你，我们愿意放下任何的心里面看似重要的事情，我们愿意放下任何的偶像，我们单单来敬拜你，像耶稣那样子。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你的枝子，让我们真的是生命扎根在你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成为你的光，你的盐。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新的以色列人，成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让我们成为这个万民的福音的管道，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我们就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求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Thank you.
复习我心中的一生结，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
主，求你复习我
上当作火祭，一生做你圣洁的祭品。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火祭，一生做你圣洁的祭品，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请一起诵读《使徒信经》，请一起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领受祝福。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品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也坚定欢呼，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欢呼，你当出去恐惧的心